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蒯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下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水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个周末从礼拜四开始，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最后的九章，就从第四十章一直到第四十八章。那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讲下去。不过我们想到在座的一定有很多的人这个周末并没有来，因为忙碌的缘故，所以今天也许是你们第一次，所以我想我大概的很快的把我们最近这一个周末所交通的，我们大概把它总结一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圣殿，不过圣殿的历史呢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最早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以后，在旷野里面他们就支搭了会幕，那个会幕严格说来就是圣殿的雏形，最早的雏形。那么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一切都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会幕主要的架构就是先是外院，然后呢从外院进去有一个祭坛，那么从祭坛呢就进到里面那就是圣所跟至圣所。我们的神的就住在哪里呢？就住在至圣所。那其实是神的荣耀充满在至圣所。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都很熟悉，叫 Shekinah， 意思就是说神的荣光在至圣所你能看得到，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白天他们有云柱率领他们，晚上有火柱率领他们，虽然他们在旷野他们不觉得孤单，不觉得疲倦，因为只要哪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是天堂。所以从以色列人最早的历史他们已经习惯了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自己所在的地方，也是神的名字所在的地方。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等到后来他们进入迦南以后， 我们知道结果呢，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那么现在因为所罗门是用尽他整个国家的资源，那么结果就把圣殿盖得美轮美奂。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宝藏和圣殿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因为所罗门的宝藏实在说来很多部分就是用在所罗门的圣殿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座圣殿。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大概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那么巴比伦王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前身尼布加尼撒就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圣殿就把它毁掉了，从此以后就走入历史。那么以西结那个时候呢，就解释为什么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以西结呢，当他在异象里面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是祭司嘛，所以他知道说这个神的荣耀是都是在至圣所里面。结果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发现说，哎，那个神的荣耀本来应该在至圣所的，怎么慢慢就跑到外院来了，而且没有多久就升到天上去。在升到天上去以前，在橄榄山小停一下，然后最后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所以以西结才明白过来了，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暗中对神不忠不真，结果呢神就不能够再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神的荣耀呢就开始撤退了，然后呢从地上就撤退到天上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说圣殿和别的房子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你把神的荣耀跟同在拿走了，那么这个就和所有的房子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如果你把神的同在拿走了，那么教会和其他的社团有什么两样？所有的社团向政府登记，我们也向政府登记，所有的社团都有组织的章程，我也没有组织的章程，那么难道这个房子和那个房子有不同吗？这个团体和那个团体有不同吗？但是不错，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一栋房子，有一个建筑适合所有的不同的，就是圣殿。所以圣殿的意义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汲取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奉主的名聚集，所以主的同在在哪里，主的荣耀就在哪里。如果主的荣耀在这里，这里就是天堂，你就看见说这和所有人间所有的团体都不相同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以西结就看见了个异象，这个在他的异象里面神就教导他为什么耶路撒冷圣殿成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难道这个殿不是神当初所建造的吗？所以他们一再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说了三次，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永远不会沦陷，圣殿绝对会安好无恙的。但是没有想到看在他们眼里的，最后的的确确整个耶路撒冷城放火烧了，圣殿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是以西结给我们解释了那一段的历史，为什么第一座圣殿走入历史，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暗中犯罪了，结果神是容不得罪的。神有一个属灵的洁癖，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误会，只要教会里面容让罪恶了，弟兄姊妹你看最后逼得神的荣耀非撤退不可。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什么事你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件事你我不可有把握的。你不要说因着我们是奉主的名聚集，我们之前聚在一起神非和我们同在不可，但是如果我们暗中对他不忠对他不真，我们暗中爱的世界，我们暗中让肉体掌权，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走圣灵要走，你不走神的荣耀要走。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的荣耀撤退了，神的荣耀一撤退，你看见那个房子和所有的房子都一样的，别的房子可以拆毁，这个房子也可以拆毁。那为什么神要拆毁圣殿呢？因为如果神不拆毁这个圣殿的话，这些以色列人都着迷了，他们以为是一旦神与我们同在永远神与我们同，好像拿了保险票一样，只要我挂上教会的名字神非同在不可，只要我挂上圣殿的名字神非同在不可。 但谁要干他们看见没有那件事情。什么时候你里面外面不一致了，你台面上跟台面上不一致了，那弟兄姊妹，世界上有这些事情，但是教会是完全透明，以色列是完全透明的，从里到外，从根到叶到枝子，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为着爱以色列人的缘故，神爱他们，神要他们回头，所以神就容忍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就走入历史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以西结书。不过呢，很感谢主，虽然呢这件事发生，以西结还是个安慰的先知，还是希望的先知，他带给我们希望。所以现在一个好消息，在以西结书里面就告诉以西结的人，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是有明天的。什么意思呢？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所以从四十章以后，圣经就该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到底是怎么回来的。那么好了，当我们来读这个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等到神的荣耀真的回来以后，结果我们发现他回来那个圣殿呢，似乎是从前的圣殿，但是也不是从前的圣殿。一面你看见说他是回到殿里没有错，也回到至圣所，我主意这个后来你知道神说这是我宝座的地方，那一切都是对的，是回到圣殿，那个字是原来同样的字，你如果读希伯来原文是和前面的殿是一模一样，是没有另外一个字，但是你发现内涵完全不一样。结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就是殿的尺寸来讲比原来大的很多。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圣殿是盖，不，所罗门的圣殿就是盖在什么，盖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山，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实在说来是耶路撒冷两座南北向的山里面的东山。那么这个东山的最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哥哥他山，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就是圣殿山。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回教他们有两座清真寺在圣殿山上，所以圣殿已经不见了。然后呢，在靠近南边一点，靠近山谷地方有一座小山，那座山呢就叫做锡安山。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这个圣殿呢应该是要盖在摩利亚山。那么到现在，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那个基地还在那里，这个清真寺不还在，圣殿的影子不见了，但是那个基地还在。那个基地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么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长，从西到东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所有宗教广场，世界宗教广场最大的一个。所以你知道希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就大兴土木，然后呢就把它美轮美奂，把它美化了，所以连门徒们都对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也是何等的殿宇。但主耶稣好像浇一盆冷水，你们只看见这是石头跟木头。结果呢，主说我要告诉你们，将来呢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殿呢是本来应该是要盖在哪里，是盖在摩利亚山上的。结果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以西结四十章到九四十八章四十到四十八章，那么这里的圣殿呢，它的尺寸不一样，就是说根据它的尺寸应该是等于主耶稣那时候所在的整个耶路撒冷城那么大，所以山没有那么大，所以你看尺寸不一样，规模也不一样，里面很多的设计都不一样。那我们没有时间再去仔细看那些了，我们不过呢，我们从那里面就找出几个重要的点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它第四个点。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圣殿不一样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有一个难处是什么？人有一个难处是回归历史，人根本就是传统的产物。今天呢，实在说来，很多事情我们做了，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了，因为传统这么做的。你不知道那个传统的力量有多大， 今天神如果要把我们从传统里面拯救出来，那是难上加难。对以色列来讲，讲律法是摩西，讲圣殿是所罗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敢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这个对他们来讲简直是革命，对他们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谁能够违反传统？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传统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所以大家弟兄姊妹记得吗？你到了以西结那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是有相当历史，有相当传统的，所以你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只要和传统不一样，他们不能过去的。那为什么传统的好处在哪里？传统的好处就是容易简单，你连祷告都不需要，连读圣经都不需要，因为传统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就好了，这个做基督最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你要问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不是传统怎么说的。好了，如果你跟传统也可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难很难，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非常非常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说以色列人真的是跟随传统？但是不要忘记，传统起头和启示有关系的，不能说没有关系。第一代的时候是有启示，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是活的，但是这第二代呢，慢慢的他就跟随传统了。那第一代所有的启示都是第一手，到第二代的时候，因为传下去根本没有看见，那么下一代如果你要真的维持同样的一个情形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传统怎么做我们跟着怎么做吧。你不必问说圣经怎么说，因为当初第一代他们读圣经的人是根据圣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第一代是活的，第一代信主的人是活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严格说来的话，所有的生命和启示是不能够遗传下去的。大家都知道吗？你信耶稣并不保证你的儿女上天堂，他们还得要信耶稣。所以神只有儿子们儿女，神没有孙儿女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是第二代的基督，第三代的基督。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只有第一代，没有第二代的。你如果是遗传的，可能你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今天难处在哪？你有历史以后就有传统的问题，有传统就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是活的，但到第二代呢，你看见。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啊，你看见，你去读教会中的历史，所有的复兴第一代，就像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比方说第一代那个这个杯里面的水是活，这个里面充满了活水，到了第二代呢，那个水就剩下一半了，到了第三代以后那个水几乎空掉了，你光有外面那个壳子，但里面那个内容没有了。然后下面现在大家争什么呢？是你的杯子好看呢，还是我的杯子好看？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当我们读，你一面你看见我们宝贝历史，那些历史就证明神与我们同在过，那个历史证明神是活的，对，我是我们的神，是祖宗的神，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到了以撒的时候神还得向以撒显现，到了雅各神还得向他显现，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显现完了，那说我已经不必麻烦了，我已经对亚伯拉罕显现了，我不要对以撒，也不会对雅各显现，那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恩待我们，你是在亚伯拉罕这一代，感谢主，但如果你已经到了雅各这一代了，那你要问说我们怎么往前走啊？所以你看见吗？以西结的难处就在这里。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大家对于所罗门的圣殿是的确代表神的同在，你不能，因为圣经明明说神是用指头来把拦阻划给他父亲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代都是活的，但是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什么？随着历史的推进，人慢慢的就开始跟随传统，等到你跟随传统的时候，人就可以把圣经放在一边，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碰见的难处，你看见吗？ 因为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说第一代的人他们解释了圣经，然后呢这个第二代的人做两件事，一面解释圣经，一面也解释第一代所解释的圣经。所以这样下来累积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所以传统就变成了很大很大的权威。你知道马丁路德改革以前教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传统的。那么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我们现在很清楚了，应该除了圣经就没有传统了。那为什么到今天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我们要很诚实的说，今天到底我们这样的跟随主是完全根据圣经呢，还是照做传统？那传统的确有它的好处，弟兄姊妹，你就省去很多麻烦，当初一定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做？你看一定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事情要这样做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这样做。你今天没有受逼迫，你为什么做同样的事呢？所以就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人如果跟随传统的话，第一不跟随圣经，第二不跟随圣灵。那么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不跟随圣灵也不跟随圣经，神的荣耀在哪里？弄到个地步谁掌权？弄到个地步当然我们掌权呢，人在这里掌权，你说的算我说的算呢。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看看那个情形不就像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情形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在这特别给我们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什么叫千禧年？千禧年表示历史快过去了，你不管你有多少多少辉煌的历史，这都是前面历史所代表的。那么到了千禧年，主一回来，历史要一个结束了嘛？你总要个交代嘛？你不能这样一直传下去，不行的，有个交代嘛。然后呢，接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勇士，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什么叫勇士呢？勇士就是说神做工做父，父做工直到如今，主也做事，一直做做做做做。弟兄姊妹，你在历史里面有的人跟随传统，神好像失败了，你看那拿他没办法。那你说这些人跟随传统他不爱主吗？这些人跟随传统难道他们不是教会吗？不能，对不对？他们也抢救灵魂，他们照样的，你看一切都是往前去，你能说这是不对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心中有多少的无奈？因着人的传统，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多少的折扣。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是不是失败的神？神是不是可以被推翻的神？答案不是的。我们看到最后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神完全成功的，神所要做的是完完全全成功的，神是得胜的神。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主的回来。主的回来，你有再多再辉煌的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问题不是你有多少的历史，问题就是在跟随主的路上，你到底真正的跟随的主有多少，这才是真正在主面前能算的，能交得了账。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审判台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的。我无论我们的工程，你不管有多劳碌，我们的工程能不能经过火的，是经营呢还是草木和解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你一到了主要回来，什么东西都要见真章了。到了主回来，弟兄姊妹，你藏也藏不住，瞒也瞒不住，什么光景是什么光景，因为到那一天一切都要敞露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要建造圣殿，他自己要建造圣殿。那弟兄姊妹，事实上不要忘记了，今天主，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不错，教会就是他建立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看经过了这么多的长的历史，经过那么多的人，你看今天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以西结，这个以西结那个时候，你看已经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好了，主应许说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那怎么回来？弟兄姊妹，如果你固守传统的话，你心中所想的还是所罗门的圣殿， 因为那个代表成功的历史，过去代表神的成功的同在，一点都没有错。你能把神的同在把它取消掉吗？但是你忘记神是一个神是活的神，他是生命的神。他如果回来的话，他要回到圣殿，不过那个圣殿的尺寸跟从前不一样了，那圣殿的规模跟从前不一样。那我们要问，那个在千禧年，所谓千禧年就是我们的主当他回来以后，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1000年，所以如果根据启示录叫做千年国度，那么旧约里面预言了好多好多，有1000年，然后呢才进到永世。到了永世，没有悲哀，没有罪恶，一切都是得胜。那么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种种，就给我们看见神最后是得胜的。那么现在神为什么有一个1000年？我们这几天呢，大家读这个读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东门，有一个北门，有个南门，然后进去的。详细我想如果没有来不要紧，你回去再去看就好了。那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你进门呢，不是进去就已经到了内院，到了外院，不是。你进去以后要走一道的走廊叫门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这个门洞到底有多长。等到你过了门洞以后呢，过了这个 hallway 以后呢，你就算是到了外院。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等到我们将来要到永世，到了永世，就主回来以后应该就带进永世才对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啊，有1000年之久，你要走完这1000年以后才到永世。所以那个千禧年呢，就好像门洞一样，就好像门廊一样，你走完这1000年以后，然后呢你才能够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了门洞了，实际上已经在墙内了，你已经在永世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知道旧约里面讲的永生，这个你看很多以色列人夫子，犹太的夫子来找主耶稣，我们怎样做才能承受永生？那不要忘记，实在说来，他们所说的承受的永生，主要是指着这1000年弥赛亚国来说的。为什么？因为你一进到这个门洞里面，事实上你已经进到永世的范围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些在千禧年的以色列人也好，或者是外邦人也好，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到永生里面，已经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到了永世，神的旨意就完成了。那如果在1000年，什么意思？在1000年，这1000年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永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已经快完成了，差不多快完成了。所以这个圣殿绝对是个完美的圣殿，绝对是合乎神心意的圣殿。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要叫以色列人完全跌破眼镜，没有一般的人像以色列人那样固守传统的。那实在说来，我们知道到现在以色列人那么难同化，原因就是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的执着。他们不光执着于圣经，他们也执着于他们的传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整个传统的包袱底下，现在圣灵借着以弗以西结要告诉以色列人说，神的荣耀要回来。但神如果再回来的话，那个圣殿不是历史中的圣殿，那个圣殿也不是永世的圣殿，不是永世里根本没有了，而那个圣殿乃是完全照着神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比较这个圣殿和所罗门圣殿的时候，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历史来做比较的，和传统来做比较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有许多事神做，你看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就是传统来说，在所罗门的时代，圣城跟圣殿是完全在一起，二而一，一而二的，根本分不开的。神的殿和所罗门王宫只是一个墙之隔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既成的事实，
谁拿他有办法？没有人拿他有办法的，但是主回来他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的，你不要说人的肉体就可以限制神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地震，不光是橄榄山分成两半，而且你看摩利亚山、圣殿山和锡安山好像就分开了。所以现在你才发现说，这个圣殿是在摩利亚山，而且是最高的山上，那么圣城呢是在它的南边，这是在历史上没有的。但是就神的旨意来说呢，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神当初画图给大卫看的时候，那个就是告诉他说什么样子，然后他找到基地根本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做错呢？神没有做错。如果你问说拿出蓝图来，这是神的蓝图。但等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最后继承的事实，多少年来那个事实，那是历史，那也是传统。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主要给以西结人看见，要给他们看见说，现在完全要叫你跌破眼镜。所以难怪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你违反传统吗？他们一定要用石头把你打死，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如果主耶稣是跟随传统的，他不必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只要跟随传统，你要受欢迎的。你要跟随传统，你有一条横通成通达的道路。但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就是要回到那个以西结圣殿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弟兄姊妹，你只要传扬这个结果，十字架就是你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就是一同来看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我们就一直和所罗门圣殿做了许多的比较。当然从以西结所启示的那么圣殿有好几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它是分别的原则，因为我们说过那个墙啊，它的墙就一杆高，只有大概六轴那么高，所以可见这个墙根本不是为做防御用的。所以圣经说它是为了分别用的，墙里的是圣的，墙外的是俗的，所以这是分别的原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称的原则。我们知道整个的圣殿的广场是500杆乘500杆，那500杆乘500杆大概是现在如果大家以色列人大家有意思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看那个摩利亚山圣殿山那个大小是它的18倍，快20倍左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小这个尺寸就是500乘500。那么500乘500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一共有25个100乘100。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内院呢就是100乘100。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话，你就发现它这个单位是100乘100，是一个单位，100乘100是，那一共有多少个呢？有25个。那么很稀奇的，如果你要找最中央的100乘100，你就知道那就是什么，就是祭坛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晓得说整个的圣殿它是对称的，它的基准点是什么？基准点就是祭坛，而祭坛在圣经里面代表主的十字架。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主耶稣是为我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的，哪里有十字架哪里才有圣殿。所以但这是起点。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以这个圣殿以这个什么祭坛和至圣所画一条线的话，那条线就把这个圣殿好像分成两半，好像两个翅膀的两半一样，是彼此对称的。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起点，但是至圣所是终点。而在至圣所里面现在没有约柜了，有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打通的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把十字架给我们，主一定把冠冕给我们；主把十字架给我们，主一定把宝座给我们； 主如果今天叫我们为他有得一同受苦，我们将来一定和他一同中得荣耀。今天凡是为主的缘故损失上生命的，到那一天要得着生命。所以你看见吗？基督徒生命是平衡的，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有的人一天到晚只讲十字架，愁眉苦脸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经里面讲死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如果神给你玫瑰，神也给你刺；如果神给你南风，主也给北风，主也给你南风。所以你看，一切都是平衡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跟随主，就是个人就是团体来说，你看这个圣殿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对称的原则。十字架和冠冕是平衡的，所以这个原则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说这个原则就支配了今天我们的侍奉，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那么当然第一点所谓分别，就是教会圣殿的法殿的法则乃是至圣，它是在最高的地方，也应该是最圣的，没有办法和别的东西来相比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自己。那么第三点就是进步的原则。那么我们讲过了，这个圣殿呢，你如果进到圣殿的时候，从外面进到外院，你要经过七个阶梯，然后从外院进到内院要经过八个阶梯，然后从内院你要到至圣所要十个阶梯，七加八加十，二十五。我们刚才讲过，整个的圣殿是分作二十五个单位的，所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么你会发现说，原来呀，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墙里的是圣的，墙外是俗的。但是呢，就以细节的启示呢，这个墙外的那块地叫做圣宫地，神说在全地是至圣的。那么至圣的怎么又是俗的呢？所以可见这个圣和俗是相对的。所以这给我们看基督徒他成圣的原则是进步的原则。那么感谢主，在他的光中我们就能够见光，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就长进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圣殿另外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分别的原则，然后呢对称的原则，进步的原则。那今天给我们看它是生命的原则。怎么会是生命的原则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四十七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建筑物和普通建筑物都不一样，这个建筑物居然有水啊从门槛底下流出来，然后呢经过四次的测量啊，它居然能变成一条河，稀奇不稀奇？如果圣殿是木头石头金子盖的话，它不会长进的，不可能的。所以你来到圣殿做什么？你到旧约来到圣殿做什么？你为什么牵牛牵羊来？第一个，你犯罪了，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什么祸罪于天，无所导也。那怎么办呢？现在我把牛和羊牵来，我到祭司那里求祭司为我献祭，所以这样我的罪就得到解决。那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我们离开神很远很远。那么每年一年有一次，大祭司就代表大家就进到至圣所那里，带着血带到至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多少年来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到圣殿去？第一，因为他是有罪的；第二，他觉得神是应该得着敬拜的。所以你看见在圣殿里面有唱诗的，圣殿里面有敬拜的，或者说圣殿就是崇拜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崇拜？什么叫做敬拜？用一般人来讲，这就是宗教的活动。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宗教的活动？宗教的活动就是这些人他们一定到固定的房子里面去，然后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回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他们呢都有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神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圣殿。圣殿很明显的在这里，人要给神最高的敬拜。不要忘记以色列的圣殿，那个敬拜是真的敬拜，因为他们拜的神是真的。 但是你看在这真的敬拜底下，顺便你有很多的敬拜是虚假的敬拜，是虚空的敬拜，那太多太多了。但是弟兄们，总的来说，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你到圣殿做什么？你到圣殿当然去敬拜，你是卑低低在下，神是高高在上。所以现在你要做一点什么叫神的心能欢喜，你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神喜悦你的话，他为你祝福，然后牛羊也不掉胎，然后所有的果子你看都按时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就是神的祝福，因为有个力量是个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是脆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想尽各种的办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希望能获取他的欢心。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他看为我们好，看为我们觉得可以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就能上天堂。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宗教，这是不都是一般宗教的观念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了旧约所罗门的圣殿，这些人是真的敬拜的人，不要，他们的的确确是真敬拜，那是毫无问题。他们是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的神根本是真的神，他们不是假的神，是拜真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到了旧约，到了所罗门的圣殿，你看见是金子石头大理石。现在许多人到了每年去过节的时候都带着礼物，不可以空手的。然后呢，到了圣殿，他们一定要伏在地上敬拜，那个祭司也好，他们都是伏伏敬拜的。所以到了圣殿，你看这些人，圣殿是被敬拜的人充满。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就是等到要进到勇士了，弟兄姊妹，可见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规模，很清楚的。因为历史是历史，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为了搬回那个历史，要改正那个历史，你看神要用地震，神要用以这个地球板块的移动，他回来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天崩地裂，然后终于把不能分开的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幸好这是主自己做的事，大家就没有话讲了。弟兄姊妹，现在神就给我们看见，那这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圣殿？这个圣殿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圣殿特点就是所有的殿，包括真的敬拜假的敬拜，通通在里面，没有一个这样敬拜的建筑从里面能流出活水来，而那个活水有医治的功能，有变化的功能，能够叫死海的水变成甜了，能够把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弟兄姊妹，这个圣殿是别的从来没有。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的那个圣殿，你看见有一道水是从宝座那里流出来的，从至圣所流出来，然后流到门槛。那不光这样，这个水流出来也只有在以西结圣殿告诉我们它怎么变成河的，你看见吗？怎么会变成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你只要看见有水流出来，那什么意思？你来到这里，你来到了生命的源头。现在这一条的河变成乐河的水，所以诗篇三十六篇说，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来到神面前，饱尝神的肥甘，而且我们能喝乐河的水，而且我们是来到了什么？生命的源头。那弟兄姊妹，来到生命的源头，就是来到了设乐河的水。弟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来到神面前是要来敬拜的，你来到神面前，你怎么会有一道水？你怎么能够得到滋润？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怎么会有，你怎么会有一道水从里面流出来？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请记得，你如果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圣殿，你发现说那个水的的确确从宝座里面流出来，这个再稀奇不过了。弟兄姊妹，这个不要说你和所罗门的圣殿比较，古今中外你们看不见这样，你这个两个思想都不起来的。 圣殿是庄严的地方，是严肃的地方，是敬拜的地方，上面应该写肃静。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神面前，你是来到乐河那里。不光这样，当你喝这个水的时候，你这个人改变了。你本来像死海里面一滩水一样，是里面是苦的，但是你来到神面前稀奇的很。你只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结果你这个人就被改变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圣殿呢？你能说这个圣殿只是石头木头吗？如果石头木头，我们说是无机的圣殿，物质的圣殿。但如果这里充满了生命，你要怎么说？你要说这个生命，这个圣殿是有机的圣殿，是充满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认为说这个以西结书是把人带回到摩西去，没有这件事，怎么可能？你带回到摩西是带回到摩西的会幕，你带回的旧约是带回了所罗门的圣殿，什么都不是。现在神已经把传统放在后面了，现在神要完成他的工作，他不能再根据传统了。如果这样的话，神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说神所要做的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圣殿？我们明白过来了。许多时候我们把教会把它变成就像所有其他宗教的活动一样。很悲哀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早期的时候你叫教会里面是薄饼的，薄饼当然有一张桌子，对不对？在桌子有一张很自然有一张桌子，那么这张桌子上面呢，自然就摆着饼和杯。那么叫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每逢七日第一日，门徒们就薄饼，就在那里薄饼纪念主。慢慢慢慢的历史来了，慢慢慢慢的传统来了。所以有一个说法，这不是圣经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么既然当一个人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他所在的位置好像祭司的位置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饼和杯啊，一个代表主的身体，一个代表主的血，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个祭物。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手里拿着祭物祝福的话，那么说这是什么图画呢？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人的位置是什么？是祭司的位置，他手里拿的什么就是祭物。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饼杯的桌子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祭坛了。那如果饼杯是祭坛的话，那你所在的房子什么呢？就变成圣殿了。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以后开始很清楚，本来圣经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你们是有血有肉的，而且在殿里面所摆的那个律法是不是石头做的，是肉做的，是肉心做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照着传统，那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结果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 priest， 怎么会有祭司呢？因为犹太教有祭司。所以这些人，他们既然是这个在那主持弥撒，他们既然在那里祝福饼和杯，所以当然你看见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自然就变成了圣殿。所以弟兄们，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清楚是传统来，很清楚是从历史来的。那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好像跟犹太教一样。所以我们叫，当你看见教会黑暗时期，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教会已经犹太教化了。弟兄姊妹，所谓的犹太教化就是已经回到了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你是来到了生命的源头，你来是来到了乐河的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像宗教，对不对？这哪里像呢？圣殿如果光是圣殿，这个就好了。圣殿里面怎么还有水源呢？圣殿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那你已经把圣殿当作不是圣殿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以西结的圣殿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充满生命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你看见有水从里面流出来。那现在我们要，这水从哪里来的？你如果仔细的去比较 圣经中的预言很清楚，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知道橄榄山分成两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分成三段。同时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结果有一条水泉发现了，一个地震的缘故，一条河出来了，就好像纽西兰一样，因为前几十年地震的缘故，有一个河，有一个湖，就像新加坡那么大的湖出现，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湖。加利利海是怎么发生的？有一次天崩地裂，然后加利利海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因着那一次空前的大地震，结果摩利亚山，就是圣殿所在那个山，是个大的磐石裂开了。就在裂开的时候，有一个水源发现了，圣经说有一部分的河，有一半是往东海，往死海流，一部分往地中海流。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水源在什么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裂开的？以西结四十七章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至圣所底下，就是那个地方。你看，等到磐石裂开的时候，里面的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水从哪里来的？怎么圣殿会有水？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个磐石就像摩利亚山，就像摩利亚山那块石头。而我们的主在哪里钉十字架？在摩利亚山最北边的哥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见以赛亚怎样在摩利亚山献上以撒，我们的父神在哥哥他上也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但是请记得，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前三个钟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结果神就听他儿子的祷告。但是请记得，神如果真的听他儿子祷告，如果赦免我们的罪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你无缘无故赦免他，这个天地还有道理吗？这个宇宙还存有正义吗？不错，这是神的爱，神的义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听他儿子的祷告，那个祷告是要神命的祷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必须要亲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知道，钉十字架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做的，是比拉多做的，是犹大做的，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光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救我们。什么时候能救我们呢？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神乐意听那个祷告。结果那个代价什么？那个代价把他的儿子必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他的儿子需要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忽然间整个气候改变了，然后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不是父啊？他当初不是看见父神的笑脸吗？怎么现在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站在你我的地位？你想想看，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到了最后是不是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罪叫我们与神分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怎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祷告那样的祷告？原因很清楚，他就是那块磐石。但是现在因着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神就举起他的杖，一杖，他要击打那个磐石，他要击打审判所有人的罪。当他举起他的一掌打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你看，在他肋旁不光流出血来，也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教会是神的殿，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也是你们。弟兄姊妹，这个殿和所有的殿都不一样。这个殿的历史是什么？这个殿的历史是磐石裂开的历史。那什么是教会呢？因为教会在这里诞生的，所以这个圣殿从它的深处要流出活水来。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只有神的教会像什么呢？像以西结四十七章那里所形容的，那这正是我们的父神心中所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主愿意停留，神如果愿意停留在宗教，停留在犹太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应该回到什么？应该回到原来的圣殿。神说不，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跟随遗传。你可以跟随传统，我们的神不能做。所以现在怎么样呢？如果你真的回到神中心的旨意，你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叫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教会是来到神面前敬拜的地方。但是一面是敬拜，一面你能饱尝圣殿的肥甘，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你看以西结圣殿有四个大的厨房等等等等。那不止这样，有一道的水从门槛里面流出，从宝座那里流出来。那这一道水，弟兄姊妹，其实是什么？其实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这道水，其实就是这道水其实就是我们刚就是那个这道水其实就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它所代表什么？它所代表的就是从宝座，就是启示录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生命的水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一个充满活水的那个房子，那个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你只要看见有水流出来，你知道这不是传统的，你知道这是生命的。因为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这里所给这里水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叫主来了，我们的主来了，结果呢那个磐石就裂开了。所以同样的，第一次我们的救主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水也流出来了。所以这个圣殿是什么？是生命的原则。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是你看见这个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在诗篇三十六篇称它做乐河的水。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一面有敬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不见犹太的色彩，看不见犹太教的色彩，你看见一切都是，这就是教会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差一点，你知道吗？如果不小心，保罗那次差一点就妥协了，他也献祭了，他正在等候祭司献祭的时候，神就把他捉拿了。因为那次如果神不监禁他的话，弟兄姊妹，教会已经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了。但是感谢主，因着那次神的工作，结果保罗在监狱里面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现在明白过来了，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不能装在旧皮袋，要炸掉的。犹太教是旧皮带，新酒乃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所罗门的圣殿是旧皮带，而以西结的圣殿是新皮带。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他不能再回到从前去，因为现在神的旨意要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历史的包袱，现在我们的主如果往前看的话，就是神的，就是勇士了。那神最后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是什么呢？原则呢？这个就是圣殿的原则。那这个圣殿不光石头木头，这个到了圣殿来不光是敬拜，不光是享受，最要紧你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不被改变的。旧约圣灵浇灌在参孙的身上，参孙依然故我，他仍旧犯罪，然后力量仍旧很大，他可以把什么拆毁了，一个人就扛到希伯伦去。但是新约的圣灵是圣洁的灵，当生命的水从里面流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只要喝这个水，这个水有医治的功能，
你虽然像死海一样，里面是苦的，结果它能变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水所到的地方，通通要活过来的。这什么东西？这个根本是生命，这个不是宗教的东西，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的。今天的同样是圣殿，但是你看所罗门的圣殿跟以西的圣殿差异有何等的不同呢？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有很深印象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把大概的情形看一下，就是到底 大概的情形看一下。当你读到四十七章的时候，你看这个水不光是从门槛流出，门槛流出就是从什么？从至圣所流出来，而至圣所现在没有约柜了，至圣所现在是宝座，所以这个水呢，很明显从宝座流出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水怎么发源的？因为什么？因为地震的缘故，磐石裂开的缘故。所以这个永远告诉我们说，你哪里看见活水，哪里背后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他的磐石，怎样裂开，神的磐，神的手，神的杖击打在他身上，就像摩西击打帐篷，击打在磐石一样。结果呢，你看水就从里面流出来。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是哥哥他的故事。虽然我们的主是第二次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所有在面前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根据什么？根据1900年前哥哥他上所发生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怎么会是旧约呢？你读以西结的圣殿怎么是带回旧约？根本不可能带回旧约。这里你给我们看很多地方和旧约根本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就对以西结的圣殿有进一步的认识了。但是现在有趣在哪里？就是说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这个水怎么变成河的，撒加利亚是告诉我们说有水，有水泉发泄，然后河有一半就流到东海，一半流到西海，如此而已。然后呢，你读约珥书最后也这么说的。然后呢，你读这个什么，然后你再读这个诗篇46篇，神的河这个有一道河使神的城欢喜，那这一道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但是那次自从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我们看见怎么就裂开了，磐石就裂开了，所以呢水就流出来，河就产生了。但是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水怎么从水变成河的。从水变成河的起点是神的脚前，整个成长的起点是在主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在主面前成长，不要忘记你必须有一个生活是主脚前的生活，所有的测量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巴不得我们里面的活水能变成活水的江河，这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长进。所以不光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也给我们看见生命长进的原则。你今天怎么从水变成河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只有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先把那个图画先把它弄清楚了。所以等到这个水慢慢流到外面的东门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流到外面东门以后，然后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就开始测量了，往东测量。那起头的时候，你可以想那个水是垂直流的，你可以想到本来啊，在这个至圣所的水啊，像个泉源一样，是个涌流的活水。但慢慢水就流出来，就满出来了，满出来还不是河。怎么样才是河呢？你需要经过测量，它就慢慢开始有深度了。没有测量，没有深度的。不错，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是不是深的？是不是有深度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多久了，多少年了，我们里面还是浮浅的。那么我们要问，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活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就是那个活水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活水怎么能变成有活水的江河呢？主不是说吗？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活水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感动我们，我们都有活水，都有圣灵的同在。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个活水怎么变成一条河？从水变成一条河，这不光是生命，而是讲生命的长进。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水怎么变成河呢？水什么时候变成河？你问水什么是有深度？水有了深度才是河，水没有深度就是水而已，可以是泛滥的水，可以是水泉的水，都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叫做河？河就是当水动的时候，它一面在那动，而且一面是有深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要经过四次的测量。第一次量一千肘以后，圣经说那个水啊就到了筷子骨，你看有一点的深度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河你还可以走过去的，没有什么困难，你还涉水可以涉过去。但是再量一千肘就涨，又涨了。现在的水到了哪里呢？到了膝盖。这是第二次的测量。那第三次的测量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水就到腰了。第四个测量，你根本不能从水上走过去了，你看见就变成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那个河就成功了。那现在你可以说，从这个圣殿的深处就流出活水的江河。请记得这句话很简单，这句话的背后整个的过程是以西结四十七章告诉我们的。你看见他怎样要经过四次的测量，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水慢慢深了，慢慢深了，然后就有一条河从那里流过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里拿什么来测量？什么？为什么叫量一千肘？又是一千肘，又是一千肘。我们已经讲过了，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明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测量？因为测量主要的目的叫我们觉得惭愧的，因为你只有量量那个尺度以后，你觉得你不够；量量尺度以后，你觉得你太小。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是用什么东西来测量我们的？那问题在这里，整个以西结书的主题是神的荣耀。现在神的荣耀既然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跟传统来测量。如果你用教会历史来测量，有的地方你觉得有骄傲的地方，你所看见他们所没有看见的。但如果你让神的荣耀来测量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惭愧了。所以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测量是叫我们惭愧的，但是惭愧不是叫我们枯萎。我们一面认我们自己的罪，一面我们宣告我们的无能，宣告我们要投降，让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做更多。那弟兄姊妹，因着这样讨降服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我们慢慢的水到了筷子骨，等一等到了膝盖，等一等到了腰，等一等到了变成一条河。所以四次的测量代表四次十字架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在光中得以见光，我们觉得惭愧了。因此这个缘故，一面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一面我们学习更多的降服给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生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十字架借着神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有没有让神的荣耀来测量呢？今天教会里面的种种，不管是哪里，东门也好，西门，东门也好，南门也好，北门也好，甚至于厨房也好，不管什么地方，连窗里面的卫房是到底有多高，有多少阶梯，弟兄姊妹，你说神不会管那么多吧？现在应该这个神大概只管大事，我们只管我这个其他我们来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大小通管的。有一个太太说啊，我们家里分工合作的，我呢是只管小事，我的先生呢只管大事，但是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所以你知道谁是做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必管那么多了，你不要忘记，连每一件小事神都测量。这就是以西结的圣殿，很清楚，这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
然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变成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弟兄姊妹往哪里流呢？这一条河其实严格说来哈，如果你真的养四千轴的话根本还是在圣公地的范围里面，但是最后的影响是个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47章第6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那亚拉巴什么呢？亚拉巴就是在死海附近那个平原山谷，叫做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这个沿海其实就是死海，那就是所谓的东海。我们知道沿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它那个海水的盐的浓度是比地中海要大10倍的，所以你在上面根本沉不下去。但是问题在哪里？那个水不光是咸的，而且那个水是苦的，不光有氯化钠，还有氯化锰等等的东西，所以根本是苦的。而且有一件事你知道，说在死海里面根本一条鱼也没有，一个生命也没有。我看过一张的图片，一张的这个有很有趣的图，就是你知道这个他们鱼都是从约旦河然后慢慢往下面走，最后应该到死海嘛。结果他快到死海，所有的鱼都回头游的，因为已经闻到咸的味道了。所以你知道那个环境是不能生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如果到了死海，你就知道只有一个死字。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人类犯罪以后落到最低的情形。因为这个死海是什么呢？就是地球的表面破了相了，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个很大的峡谷，而这个峡谷有个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地球真的受了伤了。如果你用地球来表现人堕落到什么地步的话，那就是死海所代表的。所以主耶稣当初做工就是从死海附近开始做工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改变死海？死海是苦的，永远是苦。到现在以色列的政府和约旦政府试着要联手能够治这个水，不能成功，因为这个水是恶的，这个水是生了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没有人能够叫死亡能够带出生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从神宝座前的那个水，从以西结圣殿里面出来那个水，现在一直往死海流。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那结果弟兄姊妹，那个水要流入沿海，下面说死水变成甜了。在原文什么意思？这个水就得到医治了。弟兄姊妹，这个水向来不可能得到医治，就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生命。所以一天到晚你看见一定是带来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对死海不会有盼望。但你怎么会想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这个水流到注入到这个世界，他一定要叫他把水变成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完完全全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你现在很清楚的，等到我们生命长大，本来是活水，现在变成活水的江河。那现在活水江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流向死海。那弟兄姊妹，你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它是活水，只要它是活，只要充满生命的，谁碰到你，谁就要活过来。所以下面说，死海就变成甜了。这个世界是苦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苦的。从前呢，有一个孩子跟妈妈跟爸爸讲，他说：“爸爸，这个其实不是很小了，他已经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他要喝咖啡。”喝咖啡呢，他就跟爸爸讲，这奇怪，爸爸，这个水，这个咖啡是苦的。爸爸说，你搅一下就好，你多搅动一下。那搅动了一次是苦的，两次是苦的，后来他努力15分钟，他爸爸，我搅动来搅动去，他还是苦的。后来他爸爸忽然想，哦，我忘记放糖了。
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这个世界，你看见吗？世界一直要搅动那个死海的水，一个运动，另外一个运动，中国有五四运动，许许多的运动，希望什么？希望把这个世界变成甜的。但什么时候你忘记了放它，这个水永远是甜的，永远是苦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是因为那个圣殿里面，这个以西结圣殿里面那个水就流，这个水流到沿海，结果它有医治的功能。你看这个水改变了，不光这样，整个死海的景观改变。你再读下去，这河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你看这个水碰了哪里，哪里就活过来。你看这个生命的力量有多大。然后并且因着流下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这个稀奇的，现在一条鱼也没有，现在这里说有极多的鱼。你看整个的完全改变，不光死海改变了，整个的景观也改变了，而且下面说也变甜了。那最稀奇的下面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弟兄姊妹，什么东西你一碰它就活过来了，这就是生命的大能。这个大能是变化的大能，不光是医治的大能。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不是你传福音传多少，我们读圣经，全世界来读我们。你这个活水流到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非得救不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蒙恩得救那么久了，许多人还是依然故我，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是在所罗门的圣殿敬拜的，我们还是在以西结的圣殿敬拜？如果在以西结的圣殿敬拜，怎么可能今天人碰到我们活不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一次我们有两部车子到法国去，结果这个法国的规矩是11个钟，1天不能超过11个钟头，11个钟头是可以罢工的，他不做了，那意思就是向你要钱。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是我们的错，是这个旅行社的错。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怎么样都不动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坐的车子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很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有主的话的缘故，他们得到安慰。结果呢，因着他们的态度，后来有一个向导做见证说，他说如果是，他说我接过很多的团啊，我的团里面有很有钱的，有很有地位，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过团像你们一样，你们不一样。一个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他如果像普通的人，你们碰到这种遭遇的话，他说那个汽车上的屋顶老早掀掉了，不可能的。但是你们呢还能够唱诗歌，你们好像还有笑容，否则的话你知道，实在说来这个 on strike 这种罢工啊，实在说来是向导跟司机联合起来，他们有个联合工会的，所以串起来最后是要钱的。结果呢，我们到时候后来我们的问题还是解决了，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向导就非常的惭愧，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形，现在有人送我一本圣经，他说我回去我要好好读。那这个人讲的是一口金片子，当然他的背景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神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没有刻意的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主面前，那个活水流出来是抵挡也抵挡不住的。那这是一部车子，另外一部车子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向导小姐啊，她就觉得很稀奇啊，慢慢你看她的口气各方面也这个变了。然后她说，好，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故事。结果弟兄们一个一个就轮流都做见证，做完见证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受感动了，受感动了，然后他就问说，那么我应当怎么做呢？所以后来有的一个姊妹就教他，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所以后来呢，这个小姐就得救了。那不光得救，在那个时候同样部车子上有一个姊妹的先生没有信主，结果他祷告一句，那个小姐祷告一句，结果那个先生也祷告一句，那个先生也得救了。那不光这样，等到后来完了以后，等到第二天我们见到他，根本脸根本不是同样的一张脸，根本完全不这样，就你看很喜乐很喜乐。然后呢我们到了巴黎的时候，结果那天到了礼拜天的晚上，他们也到聚会地方，结果也联络上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就是以西结圣殿这里的实际。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是生命的活水流出去的话，你看见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然后下面第十节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没有渔夫站在死海旁，一条鱼也没有，你站了白站，你是白白站岗而已，根本没有渔夫。但现在不是，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他怎么说呢？从隐基底一直到隐以各连，这里有两个水泉，隐就是水泉的意思，一个水泉的名叫基底，还有一个水泉的名叫以各连。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都是撒网的地方，而且那里说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个大海是什么？大海指的地中海。地中海有多少鱼？死海有多少鱼？你想象一条鱼也没有，现在变成各种各样的鱼。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景观？这不是加利利海的景观吗？加利利海到处都是渔夫，加利利海到处都是生命。所以你知道以色列有两道水，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加利利海代表生命树，死海代表知识善恶树。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死海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幅图画多么美丽。因着历史记圣殿是生命的，不是宗教的，所以结果你看见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一切都要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不光医治了那个水，死水，而且叫死海就变成了加利利海。这个不是奇妙的工作吗？弟兄姊妹，两道水应该一个是好的，一个生命，一个是充满死亡，结果从死亡能够得到生命，这不是奇迹什么？这不是神迹是什么？那最后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你知道说加利利海有什么特点？加利利海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加利利海附近，他对门徒们怎么说？那些都是打鱼的渔夫，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人海的渔夫，你们要得许多的人。但是结果呢，门徒彼得跟七个门徒去打鱼，根据约翰福音21章，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结果呢一句话他们得着了153条鱼。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唯一的一个神迹，就是没有鱼变成153条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带给门徒的祝福。他们凭着自己什么也没有，但是现在有了153条鱼，因为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因此他一句话是153条鱼。那为什么是153条鱼？为什么153？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那个鱼一共提了17次。那么这里153条鱼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做人海的渔夫？你怎么可能带进丰收的？凭着彼得，凭着雅各、约翰，他们最多一条鱼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现在他们可以得人如得鱼，他们要带进丰收，是153条鱼所代表的。那么什么是153呢？153是1+2+3+4，一直加到什么？加到17，这是153。17表示有17次在四福音里提到鱼，因为这里讲的得人得如得鱼。那么现在呢，最后你看见最后呢，一共加起来一共多少？1+2+3，一直加到17，刚好多少？刚好是153条鱼。你去看看读四福音，主耶稣在地上，他接触那些单独和别人谈到的人次刚好是153。我们的主是最会打鱼的，是最会，他可以说人海最大的渔夫。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他怎么做，他的门徒也要怎么做。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17。17是告诉我们主耶稣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17所代表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弟兄姊妹，现在门徒们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怎么能够有153条鱼？怎么能够有这种丰收呢？不要忘记，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是什么？这是加利利海的丰富。
现在请大家记得，这里有两个水泉，一个是隐基底，一个是基底泉，还有一个是以格莲泉。如果大家注意希伯来原文，希伯来原文的比方说大卫吧，他希伯来文有几个字母，对不对？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如果你把它加起来有一个数值的，所以大卫的数值是14。你一样画葫芦，那个隐基底那个基底啊，那个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7，你把以格莲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53。你说这怎么可能是碰巧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17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叫做17153的故事，怎样主耶稣在地上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发生？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死海同样的要发生。换一句话说，死海已经变成加利利海了，从死亡已经得到生命。弟兄姊妹，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能够叫人从死亡能够得到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说你如果与主亲近的话，好像对世界一点用处都没有。不错，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起点是从圣殿，从圣殿门槛那里开始的，但是最后经过十字架的测量，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然后呢，这个水就能够到死海，然后死海的水变甜了，而且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能力是所罗门的圣殿能力达不到的，完全达不到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西结的圣殿它的特点不光是分别的原则，不光是对称的原则，不光是进步的原则，最重要的它是生命的原则。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